开始了，开始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文人骚客》，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胖虎。
哎
哎，
哎他妈什么？到
我们就回来了，
他妈给我整懵了一句话。
我是大豪，我是大豪，我是大豪。
我是老杨，
我是大乔。
差不多将近有两个月没有录了啊。
对
啊，一直停更啊，也没有办法，因为疫情原因嘛，然后不是小区封控，就是居家隔离。
哎，
也一直聚到、嗯、也一直聚不到一起录音啊，所以一直就这么停着。
也能看出来，今天老杨就情绪异常兴奋，
放出来了。
对对
啊，但是在停更这段期间之内啊，还是有一些朋友来催更。啊，还是要感谢这些朋友啊，肯定啊，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监督的，看我们更新完他们听没听。
啊，就是以后怎么说呢？就是以后只要不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啊，我们尽量都不停啊，尽量都是有时间都给大家录。
嗯、啥算不可抗力因素呢？下雨算吗？
下雨只要不下刀子就行。好了，今天正好是父亲节，
哎，
对吧？
对，
我他妈不会聊了，怎么
这不有个胖子吗？
啥时候咱们改相声？
哎，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祝所有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啊，节日快乐！哥们，就聊呗，叫这么看，嗯，行了，不瞎嘚瑟了，正常聊啊。既然父亲节啊，我们这期就聊一聊我们家中那个倔老头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嗯，
其实我觉得我跟老杨聊这话题呢，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有点紧张啊。因为你看老杨家里是个儿子，
嗯呐，
我家里是个闺女，
嗯呐，
我觉得多少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所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嗯，
我觉得他说你呢，他说你是老杨儿子，
那是你是他闺女，
跟我没啥关系。
你们往这儿没明白。
我反正也不太好意思说明白了。
就当我点破是吧？
啊，这得有一个人点嘛，
就看你们怎么理解了。
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父亲节啊，是起源于1910年的漂亮国。哎，当时父亲节的发起人是一个叫做布鲁斯多德的这么一个夫人，她在1909年刚刚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拜礼之后呢，就是突然间特别想念自己的父亲。
是母亲节先有的呀？
对，母亲节先有的。
嗯，
哎，打乱我
啊、
因为
反正是读的嘛，有什么好乱的？那第二行第三个字。
因为多多夫人、啊、和他的五个兄弟啊，就从小失去了母亲，从小到大都是父亲给他们带大的。多多夫人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养育他们儿女的过程中付出的爱和艰辛，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呢，跟教会的牧师去说了一下，希望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可以纪念全天下的父亲。结果他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是得到了牧师还有各个教会组织的大力支持。然后多多夫人就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啊，内容就是呼吁政府可以建立这么一个父亲节，并选择了自己父亲的6月5号生日那一天当做父亲节。
谁的父亲的？
多德夫人的父亲。当政府拿到这封信之后一看，就是眉头一皱，我操，这是他妈教我做事儿吗？但是最后还是，
你说我偏不要6月5号。
但是最后还是接纳了这个多德夫人这个建议啊，就是创办了父亲节，但是把日期改在了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嘛。
我就说嘛，那不然每次父亲节大家都陪他父亲过生日。
对啊。转过年来，在1910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日啊，也就是6月19号，举行了全世界的第一个父亲节。也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里吧，也有漂亮国的其他州的城市居民啊，也开始庆祝父亲节。在这父亲节当天，大伙儿也采纳了多德夫人的建议啊，佩戴红色的玫瑰，也就是像现在的父亲表达自己的爱戴，然后戴白色的玫瑰则是怀念已故的父亲。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加入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嘛，就是导致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说六月第一周，有的说6月第二周的。到最后呢，为了这个使父亲节的规范化，所以各方面又强烈呼吁国会承认这个节日啊。最终还是在1972年，当时漂亮国的一把手正式签署了正式文件，也将每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日定为了漂亮国的父亲节， 也就是咱们录音的今天。
嗯，
哎，
就是咱们平时过的这个父亲节。
对，这是全世界的第一个父亲节出现。
嗯，最早的是吧？
对，嗯，我还特意看了一眼这个多德夫人的背景啊，其实没有什么背景。啊，就是一个父亲节的创始人，
嗯，他就是想让大家陪着他爸爸过生日，
嗯，
然后
我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嗯，
对，然后那个没想到那个往后走的话，那个我给他打乱了，
节奏乱了。我其实看了一些他这个父亲节的来历嘛，会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是其实当时州政府也在考虑要办理这个父亲节，恰好这个多德夫人呢来了这么一封信，然后就等于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嘛，
就是推了一把，
对对，嗯，对。对嗯，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嗯
嗯，
但是咱们平时过的这个是美国的这个起源父亲节，对吧？
对。
那其实中国也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来讲一讲吧。
这个捧的就多，
就多余。
捧的就多余。民国时期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发起。民国的时候，那个1945年在上海，也是一个为了纪念这个，他是怎么着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母亲节的起源，为了纪念在战争中逝去的这个兄长和父亲们，
嗯，
然后说是，哎，我们定一个那个8月8号是那个中国的父亲节，
嗯，
他取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8月8号是跟那个谐音就是 B A B A 比较像，对，B A B A 比较像，对，爸爸比较像。然后那个就说是那个提议说今天这那8月8号是中国的父亲节，对，然后那个他的那个纪念方式也有点像美国的那个父亲节，也是佩戴红花，
嗯，
是代表你的父亲还健在，
嗯，
然后佩戴白花的话呢是代表，嗯，哎，你那个纪念的是你已经去世的父亲，
嗯，
但是这个中国的父亲节好像对咱们影响很小，
就
是，嗯，就胖虎如果不查这个资料啊，我是都不知道。
对
对，
嗯，我其实看的时候我也稍微有一点惊讶，就是在我的父亲节的认知里啊，
嗯，
也就是今天，
嗯，
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是有一个国内的，还是也是有一个父亲节的，
嗯
嗯，你说父亲节跟母亲节同样是两个节，同样是自己的父母啊，
嗯，
但是他的受重视的程度是明显不一样的，
嗯，
是吧？
哪个更受重视一点呢？
哎，这就说到了。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赶相声的？哎呦，
我其实知道这两个节日的时候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是我基本上是上班之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个节日。哎，我最早接触的就是母亲节，因为当时逛商还是在逛商场的阶段嘛，然后偶尔去上那去一些那个购物平台上面，
有个小姑娘突然跑到你。那个叔叔，叔叔要给你妈妈买一朵花吗？
那会儿没这么大，
哦，
没这么大，干嘛呢？那会儿一般都是商场贴着标语，什么母亲节，什么快乐啊，比如那些，
嗯，
尤其那些首饰店上，
嗯，
会写个什么母亲节，什么什么什么特惠，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嗯，
再加上偶尔那些网店上会有一些母亲节快到了啊，你还不知道给母亲买什么礼物吗？
嗯，
就这种疑问，哎，就那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母亲节。
嗯
啊，
那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母亲节这个受重视的程度比父亲节要大吗？
因为能给妈妈买的东西多。
不是，消费人群广啊。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女性对这个仪式感很重要，很看重，
嗯，
所以说就是你如果母亲节没有买的话，那女性会说。会站出来说，哎，你为什么母亲节不给我买东西？
会，
但是会矛盾。对，但是父亲节，男的你看啊，男的就不会，男的我巴不得我生日都这么过就得了，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我父亲节我不过，你不给我买礼物什么的，我也
无所谓。
对，
我其实是觉着啊，就是他这个受重视的程度的原因是有两个的啊。
嗯，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受重视的高低取决于你自己敢不敢向对方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成长过程中，父亲永远在家里扮的是很严厉的角色，
嗯，
严肃黑脸，
嗯，
对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向自己父亲表达出那种爸您辛苦我爱您这种词语吗？我觉得不敢。
是不是在学校又惹祸了？
这就是很根本，我觉得这是很根本的一个原因，你不敢说这些话。但反过来，你在家里挨揍了挨骂了啊，你妈感觉骂街了是吧？啊，都是母亲在边上哄你安慰你跟你谈心啊，反而你更容易去向母亲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啊，
嗯，底层上可能是这样，
啊，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天性， 嗯啊，就是同性相斥，异性异性相吸，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父亲俩大老爷们在一块，爸我爱您，儿子我爱您，我觉得这有点他妈肉麻，俩大老爷们说不出来这种话，
你
知道吗？你
就只是站在儿子的角度上，那你
爸爸就会有女儿吗？
就是啊，
不是，对对，我就说站在儿子这种角度嘛，啊、就是那种感觉像什么，就好像你跟你哥们儿。一路回家，哎，你哥们儿到家门口了，说我走了，你肯定会说你滚蛋，滚蛋。
不会，我也不会这么说
啊，我会啊，然后反过来啊，如果你跟一姑娘回家，她到门口了，说我上去了，哦，我回家了，你肯定会说，要不我跟你上去坐会儿，
然后姑娘说滚蛋，
那他也把我当哥们儿了，是吧？啊，我觉得他这些东西还是性别的差异，他也有原因的，我觉着，
嗯。从来没有这么听过这样的分析，
你得慢慢从根本上
去。因为你之前没听过趴虎分析。
我以为是因为我上次看了一个男性女性的那个节日那个对照表，
嗯，
就是左边是女性的，右边是男性的，就是左边那个各种那个，比如说他生日啊、情人节呀、六一儿童节呀，反正各种节吧，像一长溜，然后。右边的话男性的一栏只有一个，就是生日。
我其实觉得刚大豪说那种情况就确实也真是这么回事，
嗯，
就是女性可能对这些节日的隆重程度仪式感让我
就比较看重，
比较在意这些东西，
嗯，
对吧？比如说很普普通的生日，可能男生来说啊，我吃个蛋糕可能也就差不多过去了，
吃不吃吧，
对，
活着就行，
但女生但是女生可能就说，哎，你为什么不给我买蛋糕啊？今过生日，我说这
怎么就买了个蛋糕礼物呢？
看还是我想简单了，这种事情，哎，
嗯，
大乔，你作为一个女生，你会觉得受众程度会怎么样？
就是母亲节，就是从小的时候，一到母亲节，然后到处都有卖桃罐头的，就是说要给自己妈妈买桃罐头，
嗯，
我们家那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
哦，习俗的东西，
对对对。
嗯，
那大概类似桃可能吉利，然后反正就是都要买桃罐头要给自己妈妈，然后到父亲节就，嗯，没有了，就路边也没有见卖东西的，然后也不怎么见到有宣传的。
最开始你去逛一些商场，就母亲节都会打标语，
嗯，
啊，是吧，网店上会写一些母亲节快到了，你说怎么怎么怎么，但是父亲节基本上就很少有，
嗯，对，
是吧？
然后从我自己家，就是我要是母亲节忘了，或者我妈过生日我忘了，那我日子不太好过。
这严厉下也是能出孝女的。他就其实，然后咱们现在都这么大了，对吧？这么多年跟父亲在一起，那怎么去跟他们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情感？
嗯，我觉得儿子作为儿子来说啊，男的对于男的表达这种就比较含蓄了，
就是
很
他要不揍我，我就烧高香。
就这么大了，还能揍得动你啊？
可能偶尔也踹两脚。
那你不会跑吗？
哎，你说起。跑这事儿啊，我真的是，
嗯，
我打小挨揍从来不跑，
傻吗？
对，
啊，
我在我哥们家玩的时候，他爸揍我哥们儿，我哥们围着院，一般院里都有个井，都有口井，围着井跑，他爹就在后面追，
嗯，
我旁边笑，是吧？看一会儿不打了，我就走了。回家一揍，我就他妈往哪一站，咣咣打滚，往腿上抡啊！就那他妈也不跑，
然后你还站那笑呢，你说哎，
那就不笑了，哥，那他妈打死我也不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他妈我当时为什么不敢去跑，因为我总觉得我跑了打得更严重，
是不是小时候就是打过你头啊？
嗯，没打什么，
后来发现打头不太行，然后改打腿了。
可能跑的话算逃逸。
这情节
更严重。
话说来啊，话说回来啊，就是怎么对父亲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我本身是挺难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这些表达情感的话。我最多的可能也就是关心，比如说天冷了会打一电话，这有没有加衣服之类的，
嗯，
这种东西，
嗯，然后打电话说爸天冷了加衣服，你爸我没有棉袄，你说自己买去。
你跟你爸这么说的，
不，
那你这个肯定是打出来的。
我觉得男的这表达方式都是这样， 基本上
表达过吗？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
反正我没有怎么用语言表达过。
哎，跟
行动呢？
行动呀，肯定不
是。行动也没有。
你比如说，你给他打这个电话，不在乎你打电话说的内容，其实就是你打电话这个事儿。
那其实我觉得你打过去电话之后，你说了这些话，肯定要比你不说这些话要强，肯定要加分。
加分，
就是说，爸，我想您了。但这句话你很难跟自己的父亲说出口。
哇，这句话真的，一说出口，我估计我爸得哭了。
你爸说你不回来，我少打你两下。
要不试试现在打个电话？
大乔，你们女生呢，会这种话会
说吗？
会，女生我觉得啥话都能说，
就
哎呀，乔嘴这么大是吧？
女生应该是表达的这个是更容易一些，我觉得。
我就是
恨不得那个打电话听我说谢谢你。
我就是比较愿意跟我爸撒娇。
撒娇。
对。
怎么撒？
怎么撒？
跟你妈不撒娇吗？
跟我妈还行。但是我一般我爸要是在家我就愿意黏着我爸。
女儿一般是跟爸爸会说撒娇。
越想越开心，高低生个女儿。越想越开心。我有了。
要是你要直接打个电话突然跟我爸说爸我爱你也怪奇怪的。会稍稍有点奇怪。
你爸说要多少钱你说。
对对，就是会有一点突然。但是我一般会打字的时候会说。
你打字的时候说爸我想你了，然后说500够吗？
对，一般打字的时候会，过节呀、什么的，就爸爸我爱你，然后就发过去，就祝他节日快乐，然后发个爱你，
然后500块钱红包一收，
梦见你了。
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普遍的来说，女生比男生还是更擅长表达。
其实这也跟中国这个传统教育有关系。这个如果传统观念比较强的家庭，就是父与子之间交流不会过多，是吧？不会像女性那么表达的这么直白一些。
哎，母亲节的时候你会跟母亲跟你妈说这些吗？
母亲节的时候，跟我妈不用这样表达，我觉得她知道我爱她。
这能会跟咱们差不多吗？我也不用跟我爸说这些，我爸也知道我爱她。
听成这意思是啥也不说，都在酒里呢。
我干他。
跟我妈母亲节就打电话，妈东西收着了吗？合适吗？
其实你说作为男性跟父亲，我觉得男生啊跟父亲说这些话，我觉得也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觉得啊，
两个人直挺挺坐，爸，我爱你。
儿子，我也是。
你俩挺好呀。
怎么了？
行吧，我记得还挺顺畅。
就是你说错了，应该说女儿的。
不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少部分人可以，他们是愿意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就是可以跟父亲表达自己的爱意这种的。我觉得他们觉得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很难。
也要看从小的这个家庭氛围啊，
对
等等。
对。
你可以试试，你可以换个语气，就哎呦爸爸。
哎呦天，
我都不敢想后果什么样。我跟你说，
有人说完就嘟嘟嘟挂了，
被打拉黑了。
我天，
可以换个立场吗？当自己是女儿都说出来了。
说你把我儿子怎么了？要多少钱？
超过十块别说了。
啊，太他妈难了。就是一般父亲节你们会给自己的父亲准备哪些礼物？
我一般就是红包。
你也太直白了。
但我就觉得发红包没有什么诚意。就是因为只要你有这些钱，你就可以随便都能拿得出来，又没有花心思。
对，你
倒也是，
你就算把钱给了他，那钱早晚不都是你的吗？
不是，就是
不一定
花。
不一定
就给他花呀。
我其实比较反感过节是发红包这种东西，这种事情。
反大豪就直说。
我不反感，你可以发我。
这不是应该大豪发你吗？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首先你就说好像大乔这种说的，这样，这是钱其实谁都有，但是 你给挑一个比较你觉得比较用心的礼物，我觉得那还有代表自己一份心意。
嗯嗯，对，
是对，确实是。但我每次确实还是都是发红包，
道理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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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都懂。
如果准备礼物的话，那个可能更显得更上心一些，
嗯、
是吧？
嗯嗯。反正我自打知道了父亲节有这么一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给买一些礼物了，什么鞋呀、啊。
嗯，
什么衣服、刮胡刀啊，还有钢笔啊这些东西，因为我爸喜欢写字嘛，
嗯，
我会给他买一些，比如说跟写字相关的一些东西，嗯
嗯。
但是啊，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了这个事情了，当我再想起的时候，我就先看看离这个父亲节的距离远不远，
嗯，
如果不远的话，就赶紧补上，哎，如果哪天我再上网。看到父亲节这仨字了，我就得看看是不是得买俩礼物了。他们过一年，
哎、一上一看十二月份，怎么着？
这个就合到下一次了。下一次就是悄悄的把这页翻过去，然后下一次得补上。
再看又十二月份了。
我觉得挑礼物其实也很难的一件事，就是
嗯。
就是你觉得自己、
你得了解一下他的喜好，是吧？
对啊、
嗯、
我觉得这个喜好这种东西，我觉得啊，我还比较难摸索呢。
哦，
我只知道我爸喜欢写字，
哦、
啊、
嗯，
我给买完钢笔、买完周边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他用吗？
他关最关键是不用。
你我告诉你，多买，你买个百八十根的，你
我爸该路边卖去
了。你买贵的呀？
我其实自己
路边卖的更快。
就是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为父亲做过哪些特别感动的事吗？
老杨打算现在打个电话对他爸说我爱你，把自己感动哭。
我记得有一年我爸过生日，然后我跟小雨提前下班回家给他做了一顿饭，就是做了一大桌的菜、
嗯、
把我家附近的亲戚叫来一块给我爸过的生日，又是唱歌、
嗯、
又是弄蛋糕的之类的一些东西、
嗯，
这件事对其实看来其实就是做了一顿饭的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是我活了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单独为我父亲做的这么一件事，就是很完整，从头到尾就是给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我其实
三十来年就做过这一件事。
对，
他养儿子有什么用？
养你有用，你给你父亲做了啥感动事儿？我多少有他妈一件了。我觉得很难让我去再做另外一件特别感动的事了。
嗯，
怎么说，就是你首先
到天花板了。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你首先在外面工作，你没有特别多时间去回去照顾自己父亲，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做完一次之后，你再做第二次的时候，你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哦，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顿饭，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嗯、
然后你再做第二顿的时候，你的心情跟第一顿完全是不同的。
嗯，懂。嗯
啊，我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特别感动的事。
这么一想，我感觉我都没做过啥。
我也没有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好不笑啊，这想。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做过一些，在我就还不太记事的时候。
那都做过了。那这就是我第二件，是吧？天哪，是吧？挺难。就是也很奇怪啊，就是我平时可能我做饭做的少，但是那次回去之后感觉做了特别多的菜，做的满身都是汗，但是心情还是很高兴。
嗯，
叔叔当时什么反应？
咸
少放点盐吧，好不能
把卖盐的打扫。
你当时吃了是吧？你怎么知道咸呢？
老杨，开始我寻思把咱俩绑一堆儿了
啊，
万万没想到胳膊肘还往外长。这人呢，
这男孩子的友谊真奇怪。
跟父亲怎么交流的？你们都是怎么跟父亲交流的？
拳脚。
以武会友。
我知道你对父亲做了最感动事是什么了？
没还手。
高，大号，
哎， 这个捧的不错。
你打的手疼吗？就是豁出去了，他妈的！
哎呀，没完了！哎呀妈！
先喝口水去了，冷静一下。
跟父亲的交流，我觉得男的跟那男的还是肯定还是含蓄。
你们平时大概多久给你们给爸爸打电话吗？
打。
多久打一次？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你们给家里打电话吗？
打。
也一两个月是吧？
我问一下，给父亲打电话跟给家里打电话区别大
吗？我不太一样，我爸和我妈的俩人没有住一块儿。我妈在我姥姥那儿
啊，给我整不懂。
我不太一样，
难道家里有一主机？
有时候你是给爷爷打电话，如果周围有人都说话嘛，有时候你就给弟弟啊，或者给你爸打电话。对，
以前我上学那会儿是经常打往家打电话，是跟我妈聊。
我就打电话就是往家里打嘛，然后你爸接起来说找我妈。这就是区别，给你爸打就是家往家里打，然后你妈接我找我爸，就是。
啊，刚开始是，比如说早上来打电话，爸接了，然后我说，
我妈呢？
然后就跟我妈聊，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哈、啊，然后再打电话，如果是爸接了的话，我就再
先寒暄两句，你说爸，你吃饭了吗？要吃了，我妈呢？
你妈也吃了。
可是自从就是工作之后吧，跟我爸聊的是越来越多的，很少跟妈再聊了。因为我发现工作之后，生活中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我爸都能用他的经验跟我解读一遍，能有点收获。
嫌弃你妈？
不是，
换人管账。
那还好，那我觉得你能交流算多的。算是多的。
我爸也经常给我讲一些村里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还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就叫乡村爱情里边谁跟谁闹矛盾了这些事儿啊。给我讲讲。但是我跟我妈可能。
这种事儿不应该阿姨了解的更清楚一些吗？
我就在想啊，这个情景好像村头坐那几个大姐。哎，你知道吗？谁家又怎么着了？
不是那种，是我们家在村里边是有一个家族，然后我爸呢现在是算是一个族长，然后有什么矛盾呢，就是都得让他出来去调解一下。所以他知道的事比较多，但是我妈就是经常在家里边，对这事也不是太感兴趣。现在我爸也算是我了解家乡的一个渠道，
这算是培养太子吗？
算，
下一任族长，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算，
抱好大腿吧。我其实跟父亲交流啊，其实我觉得我这点做的特别的不好，就是我有一毛病，就是你跟我说一件事，我说行，我知道了，你再跟我说同样这一件事的时候，我就
不耐烦，
特别不耐烦。
嗯。
我就觉得你在催我，就是情绪都控制不了的，就是上头。就比如说我爸回家之后买了西瓜，切完西瓜了，然后跟我说你吃西瓜去吧，还凉着呢。我说行，你们先吃，我待会儿得吃。我爸就会又一遍的跟我说，你吃西瓜去，吃西瓜去，快点快点快点。我脑袋腾我就上来了，这火就特别特别的烦。但是我就会很不耐烦的语气跟他去说，可能有点不太高兴，然后就不跟我说了。到最后其实
西瓜还吃了，
西瓜是吃了，西瓜吃了，但是我
还惹得人不高兴。
我就是在想，确实是这样，你明明可以去很快去吃一块西瓜或者吃两块西瓜，其实就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但是那一点是当时你可能是不想吃西瓜，或者你只是想在那待一会儿，当说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上头，然后我现在也是在慢慢在克制自己这种情绪，我说尽量去。不要在他们面前出现这种不耐烦的情绪，让他们看出来。我觉得那样确实挺让人伤心的一件事。
有时候父子是天敌，
为什么呢？
不还手，
不还手的次数太多了，看来。
我也是看书上是这么说的，就是儿子天生是跟母亲亲的嘛，然后他的假想敌第一个就是父亲。
那你说那弑父情节是吧？
不是弑父，这么严重有点狠了，这个我操！
大过节的聊点吉利的。
儿子会跟母亲站在一边，然后跟父亲站在一个对立面，就是在一些生活上会有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母亲跟儿子交流的话可能会更近一些，就像父亲跟女儿交流也可能会更近一些。
大乔呢？
啊转的这么突然。我平时跟我爸爸就是正常交流，但是平时我打电话给我爸单独打电话的时候也不多，我一般都是跟我妈沟通的多，然后我妈是我俩中间的电话线。一般我有事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再传到我爸那，然后我爸有什么想问我的问我妈，然后我妈再问我。
中转站电台。
是的、
啊、你这么一说，以前好像我妈也是、我以前刚开始上班那段时间，我是基本上一周或者两周给家里打一电话。我跟我妈这边聊聊天，我爸那边就会问那边 让我多穿衣服啊，或者就是明明他可以拿过电话里去说，但是他不他就搁旁边喊、让他多穿衣服啊。
他听见了。
然后你这么一说突然想起这些事情。有时候其实觉得还挺有意思。
然后其他就是见面的时候，平时然后就黏着我爸，然后跟我爸挎着胳膊溜达呀。
挺好。
然后反正我妈也说我老是跟我爸一伙的，就干啥我都是跟我爸一伙儿。
同性嘛。
但男孩的话，可能像女孩的话是跟父亲挎着胳膊溜达是吧？男孩的话可能是递根烟点根烟是吧？这种的可能。
男孩的话可能是母亲挎着这个男孩一块溜达。
对对，
还真是，
对，
对
是的。你儿子挎着爸爸溜达也很奇怪，
确实
也很奇怪，对吧？
父亲有没有说做过让你们自己很感动的事情？
以前不觉得啊，以前不觉得，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很多很多。
就是感觉有些事儿，就是你已经接受的感觉像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
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就是对你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像男的，有时候他不说，对吧？父亲小时候做了也不会说，也不会告诉你我做啥了，也不会说给你听。
我小的时候就是想要自行车，
出差去门口小卖部买了把手枪回来，
耳熟啊！你这话说的耳熟。
然后就出差直接带了个自行车回来，然后到家都是半夜的车了，然后半夜就是那时候车不都是组装的那种嘛，然后半夜就组好了，然后放在我家那个最显眼的柜子上面，然后早上一起来就看到自行车，
哇，
就是你就觉得对，然后就你就觉得没啥，但是后来就是长大之后你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你爸对你这么好。
我记得有小时候有一次吃饭，我爸炖了几块肉，就是普通猪肉，埋在饭里，跟我说这里面有宝贝。然后那会儿小嘛，就都天逗我吃，啊，吃着肉了，特大一块，然后特开心。我问我好吃，我说好吃。我问我爸这什么，我爸说这是驴肉。然后我爸第二天要去县城去买东西，我说我追老远去，追到车站，我说爸你去再给我买点驴肉回来。我爸嘿嘿就乐了，然后我觉得。然后我爸说行，我知道你回去吧。回来之后也没买，我就有点不高兴。然后我妈就偷摸跟我说那是猪肉。
被骗的你还挺感动。
就是
感动。
对，我其实对这种的小事情就是特别容易感动。我就是这种事情我当时知道了，我不会生气，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他们都说一些让你开心的谎言来逗你开心，我觉得他们是付出了一些东西的。
对，你看我现在都这么大了，然后一般就是我要是说想要买啥，然后我爸就给我买了，然后在家想吃啥，我爸一般都穿上衣服就出去买了。就是我爸基本上每天在家差不多就穿脱衣服四五次出去买东西。
你下次就一气说完了行不行？
有时候也是我妈我妈要，有时候也是突然看我爸在家里发现家这坏了，然后出去买点东西回来休息。
我有点心疼了，我有点心疼，就不能一气把话都说完了，非得让人说好几次，
就不能叫外卖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啊，我爸不抽烟了。就、
嗯、
就有、
啊、为了孩子，
对，有去年
是有，是你有了孩子是吗？
对，
你爸就不抽烟了。
对，就是去年十一吧，我去石家庄，去我哥那儿嘛、
哦，
他们在老两口在那边，我说、
嗯、
我过去，我说你们别抽烟了，
嗯
啊，小雨怀孕了，
嗯，
到那之后我爸抽烟，当时还抽啊，抽烟就基本就躲开抽了，
嗯，
然后这次小雨生完孩子之后，他回来之后就已经把烟戒掉了，就不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反正是很难做的，我现在也偷摸在家抽烟。我觉得这抽对于一个这么几十年的这个烟民，突然间说为了一件事情把烟戒掉了，我觉得
那也不是因为你啊，是因为
孙
女，
我是因为这件
跟你有毛关系？
让孙女感动的事情。
那我也感动啊，我也感动啊，
看破不戳破。
你说你们这帮人，为什么？
让胖虎感动着。
就是父亲在你们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我觉得这个形象是变化。
嗯，
就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特别高大。特小是因为可能自己那时候太小太矮，
主要是你矮。
对，主要是矮。就是小时候，我记得你看远远的看见，你站在家门口看见那个爸爸从远处回来是吧？回家走到你
山一样，
对，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的高大。
嗯，
但是你。当你后边我忘了，其实你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觉得他没有那么高大。
你长高了，从你长高了开始、
嗯，不一定是从视觉上说的。
如果老杨看到自己的父亲走到面前，他第一句话说：“爸，你把东西放哪？
把刀放下。
不”不讲武德啊，这个老头子。
反正我对我爸的第一个印，不能说第一个印象，就是很早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在站在门口，然后我爸从远处，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啊，
嗯、
就是下午的阳光，就是可能逆着光走过来，特别高大的一个，
这个有点像
佛光
朱自清的
背影
、
啊，对吧？他是正面走过来的，我爸是正面走过来的，
你怎么不觉得他是吞着往过走？
就你说这个印象也没有说那么深刻，但是你就是有这么一个画面
啊啊、嗯嗯嗯！其实我觉得我爸，那就一倔老头，
嗯，
就是。有很多事情啊，又好气又好笑。
嗯，
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我爸当时为了买一个电视机，大伙儿都说这个牌子的电视机好，然后我爸就去买了。买的过程中呢，就是发现只有这么一个电视机了，其他牌子都有很多个新的电视机，而这个电视机还是样品。
嗯，
买回来了，我妈就特别不高兴，我说那么多新的不买，为啥买一个样品回来？然后动不动就坏，动不动就坏。那个我妈记了，然后这是买电视机的事儿。后来呢，因为要摆摊卖货什么的，为了方便就买了一个摩托车。
嗯，
我妈呢给我爸拿了一个买新摩托车的钱，然后去县城买一个好的摩托车回来。我爸呢为了省500块钱，
嗯，
省500还50来着，我忘了，反正省的不多。然后去外地的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旧的回来。又让我妈说了一顿，然后骑着坏了，连修带补什么乱七八糟，花了得有大几千块钱了，快，就是一个摩托车，就是
都能再买一辆是吧？
对，都能再买一辆。我就觉得有时候他可能就为了省这个几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但是他后面就亏损了，他不止这点钱，
5000块钱买辆 QQ，、
嗯、
修车花2万是吧？
对，就是就大概这意思。这反正挺搞笑的，但是有也有啊、就是让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说有一次他在家，我爸有些做一些手工活，什么比如说弄个柜子什么，都喜欢自己干嘛。
嗯，
问人借了把那种电锯，把脚趾给切了，
哦，
切了一大口子，
感觉好疼啊。
然后呢，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放假回家了，回去之后我就看他在洗脚，解那个包扎的纱布。
嗯。
都是血，我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拿东西切了一下，然后一打开都感觉，我感觉都快掉了那一块，
不行了，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死活拉着我要他，我要带他去医院，就死活不去，就是怎么说什么也不去，
他倔了。
那最后咋整了？
去了
去医院了？
没有，
还
有
人去、
啊？
说破了天了，我气的我跟着喊了都，然后就是死活不去，然后还跟我生气，然后那也管不了，不去吧。到现在脚上还有块疤，我那天看见，我觉着，哎呀。你说大人说是为了省钱，但是也你像自己都伤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有些钱是省不省是没有必要的，
嗯
嗯，是吧？ 那这种情况你治好了你 OK 就没问题，如果但凡你有一个处理不妥当，这东西是毁掉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有时候咱们年轻人可能看来你就不应该这么去做，但他们特别倔，就是为了省这点钱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现在有时还是倔，还是倔。所以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就是一直都是一倔老头，从我小的时候他就一直很倔，到我现在都长大成家了，然后有孩子了，他还是一直都很倔。但是现在就因为有孩子做了一些转变，
嗯，
我觉得真的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父亲。
父亲都了不起，
嗯，当然这只是我爹嘛，因为我觉得了不起嘛。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最不喜欢父亲的哪些行为？
我小时候最不喜欢我爸喝酒。
会酒后会揍人吗？
不会，
会
不会，他没有说是这种酒后说是骂人啊揍人
啊
说这种的、
啊、
他喝完就睡觉。
那酒品还挺好。
酒品是酒品，但是他老喝呀。
但是喝酒伤身啊。
对，你老喝的话就很烦。
嗯，那现在
也
喝吗？
现在也喝呀、
哦、
现在也喝。
我小时候每次都看我爸出去应酬啊什么就喝酒嘛，然后我觉得好烦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就会带着家里人一起吃饭的那种场合、
嗯、
然后就是就有一次带着我，然后有一个叔叔跟我也不太熟，然后我看他一直在那儿就是劝我爸喝酒，就是那种东北的喝酒文化，然后就一直在劝酒，我就好生气。然后我就站起来我说要喝我就喝。
然后你爸拿了个杯子过来，
冲冲着我来。
我当时差点就把那杯白的一生气都干了。那时候我才不大，后来都不敢带我。
后来别人叫你妈喝酒，你闺女去吗？
我觉得这个对你爸来说是你做的他最感动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真的，当时
他爸喝酒啊。
对。当时就是觉得，他明明喝酒对身体不好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劝着喝？都已经不喝了，然后还在劝。
那我小时候也有过这种事情，但是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就是直接就是跟那个，你比如说老找他喝酒的人，是吧？我就直接说了，你以后喝酒不要找我爸了。对
啊、哦，那你们还都挺刚，
但是
还是长，
你就是个小孩啊，
是啊，
你就是个孩子，谁你的话没有人
听嘛？
对，没有人听的你的话。
嗯、你现在说回去说是，
根本不听谁说话呢。
现在其实也不会这么说了，
嗯
嗯，长大了也不会这么说了。
我爸一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爸的酒永远都是喝个三四两、
嗯，
可能就躺上睡觉了。在家我可能是个男孩、
嗯，
我觉得很正常，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啊，你说在酒桌上，有时候你说在家庭聚会啊，或者一些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有什么人在带气氛喝酒的。
这种家庭场合，我觉得
是一个适度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就分亲戚大人他们一个什么情况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其实他并不想喝这么多酒。比如说今天大舅来了，
不，
一亲戚来了，
我爸就想喝那么多酒。
嗯，
亲戚还好，就
是
我爸都是那种应酬的场合，
但应酬没办法呀，
全都是特别多，关键就是特别多。
嗯、
我小时候印象里，我爸几乎没怎么在家吃过晚饭，
嗯，
就只要下班就是有应酬，下班就有。
但应酬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去的。
对。所以我就，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理解啊、嗯，我就觉得就是人自己喝酒喝多少是自己能控制的事，
嗯嗯、
就为什么要喝这么多？
嗯、
后来长大发现，确实有些事是你没法自己决定能喝多少的。
嗯、对啊，喝酒这个我倒是不烦我爹，
嗯、
我也不太烦感觉。
你比你爹能喝，你爹烦你。
你看那个喝的多少吧，如果你比如说老喝就会很烦。
现在我爸也就是他喜欢酒，然后每年我就给他搜罗天南海北的各种酒给他买，
嗯
嗯，尽量让他多尝点不一样的好酒吧。
我比较反感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跟我爸说话他有时候不搭理你。
嗯，
正常的来说咱们聊天怎么着聊一句天你就这边就接上了。
嗯，
有时候跟我爸聊天就是这没声了
啊。我以为没事。
我以前不知道他是没有听见呀还是怎么着啊，反正我就是有会因为这些事情会比较不高兴，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那你脾气挺大呀。
是啊，
我以为是胖胖回家说爸，我那个要接要那个买什么东西，爸没理你。
然后再俩后头，爸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又没理，然后重复了十遍，
都没理我，
终于挨揍了。
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这种就说话不理人这种状况嘛，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别人不管我在干什么事，然后别人一跟我说话，我立马就回。比如说，我正在特别忙干一件事，然后你跑过来跟我说话，我说基本上都会当时会很快的去回应对方跟我说的话。
嗯，这表示对人的尊重嘛？
就我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就是小时候也改变不了什么。小时候就是你跟说话有时也可能有点人微言轻。有可能说话就不想搭理你那种，就你跟说话有时候不理你，但是现在呢，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走神。
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就会说一遍没理我，说两遍没理我，说爸，你刚是没听见，我得跟您说一遍。现在变得不要脸了。我现在就是大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可以，你可以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当时叔叔心里想的可能是不搭理你，心里。没点数吗？还在这说。
但是你看你现在的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跟你爸爸让你吃西瓜那个事情其实反过来是一样的，也有点像。
嗯，
类似。
就是他跟你说吃西瓜，然后你当时就其实你回应了，但是可能一直没有行动。
对。
然后他就再跟你说一遍吃西瓜吃西瓜。
但是我回应了呀。
嗯。
对吧，就是
你没去吃。
对。
你没做出行动。
他的意思，那个他说的吃西瓜不是跟你商量
啊，
就是
让
你来吃。
对
对、
嗯、
对，这个是
就臭小子过来吃西瓜，
恨不得把西瓜直接摁你嘴里。
还好嘴小，还好嘴小。反正这个就是从小到大就比较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谁我跟谁说话，如果两遍不理我的话，我就再往后跟他聊的时候，我可能就跟他聊的就少了。
嗯
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反正。基本上别人任何人跟我说话，我基本上都啊怎么了？不管我这有什么，实在忙不开，我会跟他说一句，我说你稍等一会儿，啊，我先把你弄完了。如果基本上不是特别着急那种的，就是非干不行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别人谁跟我说话都会回应一句。我跟老杨现在已经当爹了嘛，啊，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在你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是自己是一个什么心态？
老杨家孩子多大？六岁了
，嗯。
但我家孩子他做的比我好，他勇于表达。
哎，你过父亲节
的时候比你会当儿子是吧？
过父亲节的时候，那个他会表示吗？
他现在怎么表示？
他向你表示。
六岁给你打电话，
你比如说、那个、
对你表达爱。
对呀、啊，做个手工呀，给你唱个小话啊。
太小了，
哎，他会跟你说吗？说
父亲节快乐。
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倒没有过，只是平时会说。
爸爸爱你，这么说。
对，
哎，这就是鸡贼的一方面。平时每天都跟你说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到关键时候不说了，哎，让你记住啊。
那得花钱呀，那是得付行动呀，不是嘴上说说呀。
这女儿都确实比你会当。
但是我跟他的陪伴也算少吧，就是。他每次下楼玩也都想拽着我一块下去，但是我下去。我只能站着看着他在玩，但是
你可以跟他一起玩啊，
跟他一起挖沙子、
啊、对啊，挖沙子啊，我就跟他比赛啊，你说看看咱俩谁堆的城堡高。
他比你高一点，
然后比你高一点，把他耍赖。哎呀，不小心。
原起来我试试。
就是从小让他体会人世间的险恶。
然后长大之后，他你儿子录节目的时候说的，我对我爸最那个啥，最那个看不惯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耍赖，
叫挫折教育。
但是有一次陪他下去玩，他我玩之后，我发现就是即使你什么也不做，你陪伴着就
只要你在身边，
对他心里有底。
对，他给他买了那个轮滑鞋，他就是有一个轮滑场，然后他在那。滑一圈回来就说两句话、
嗯、
滑一圈回来就说两句话，
其实说啥你根本没听清。
对不对就你陪他下去，然后他就跟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都是看见没那个那么壮的我爸。
你
欺负我小心他揍
你。
你
儿子跟别人缺钱呢知道吗？拿钱啊，我接着啊。
行。
我因为刚当父亲嘛，就是我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我其实也很担心这种情况。
你设想过吗？自己对自己有预期吗？
我理想的状态啊，就是因为我当时想做这播客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想的是以后孩子长大了再跟我说想去哪玩的时候，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他去玩。
嗯
啊，就是不会，比如说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你的孩子放假了，说爸，我想去哪玩去，你说不行，我还得上班，我还得请假，怎么着，你还得算我请一天假扣多少钱。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情况下，孩子缺少，我觉得不简单单的只是快乐，还缺少一些陪伴吧。
陪伴确实，这个缺失了就没法再补了。
对。我觉得
可以再生个二胎呀、啊，
对一胎不公平，
想办法弥补自己，
就是弥补自己，孩子那是补不了了。
我其实是觉得这些陪伴呀、这些经历呀、还有快乐呀，其实比你读更多书啊，或者那个学更多知识更重要一些，因为你
学的还是要学的，毕竟你要教孩子。
我肯定学不了，找他妈了，我是够呛了，你知道吗？我其实觉得，当孩子有足够快乐的心情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现在每天我都缺少父爱，我缺少父亲陪伴，他反而很被动。
嗯
嗯，
我希望成为这么一个这样，
嗯，
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
努力吧。
嗯，你有这个想法，应该就。最起码你向着这边走呢，对吧？
嗯、
这个方向。
行了，这期父亲节我们也就聊到这儿了。从起源再聊到我们个人的经历啊，咱还再又聊到了我第一次当父亲这种情况，
第一次跟人当爹、
对，第一次跟人当爹，确实有一些麻爪的时候啊。
嗯
嗯，也
都在学习进步嘛。
嗯，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啊，当父亲了的或者。当儿子都祝父亲节快乐，
当孙子的是吧？
嗯，好了，那这期我们就到这儿了，各位拜拜，
拜拜，
拜
拜。
主要打球还要打球，就不打球还能聊一小时，我觉得。
要球你先去，
要不整个，那我先走，你们仨聊，反正后面这半段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好了，各位拜拜，
拜拜。
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纪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一生把爱交给你。 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它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它去哪儿了？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时间它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